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神的恩典真是一生之久，在每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他会供应我们恩典，就像诗歌所唱的，在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断地供应我们恩典。所以是不是信主真的很好？今天讲到的题目呢，是真正的富足。那么经文呢，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翻开，或者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字幕。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？真正的富足。我们知道我们住在湾区，特别是住在 Silicon Valley， 硅谷这个地方呢，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呢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富足的，在物质上比较丰富的。那么在物质上富足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灵命上的追求呢？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呢，是一个富有的少年人。那么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就问耶稣说，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？那耶稣就给他答案。他听了以后呢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因为他产业很多，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些产业，所以呢，他就没得到永生，与永生失之交臂了。那么圣经里面呢，也提到另外一个人，在箴言书三十章第八节第九节那边呢，提到有一个人叫雅古尔。那么雅古尔这个人呢，他求神，他说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。他说呢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呢亵渎我神的名。所以这个雅古尔呢，他对自己很了解，他求神说，不要给我太多的钱，给我太多的钱呢，我会不认耶和华。可是又不要给我太贫穷，给我太贫穷，我会去偷窃，那就亵渎神的名了。所以这个雅古尔他知道怎么样处理他的财产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他只能有多少财产就够了。可是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，因为越多越好，不是吗？那么当我们财产越多越好，我们这个追求财产的心的时候呢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呢？那是会影响到的，会影响到的哈。所以往往因为我们物质上富足了，我们又觉得说我们就靠自己，不需要靠神了，对吧？除非我们的眼光调整，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呢？什么是真正的富足？那经文呢，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哈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，而老底家教会呢，是一个代表性的教会。老底家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让我们以老底家教会的问题为借镜，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，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。那我读一节，请大家读另外一节，我们把它读完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 好，一起念最后一节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求你的灵特别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这段话语，我们更是能够借着这段话语来省察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眼光都不正确，我们常常只看到我们外面的，我们物质上的，我们就忽略了那更重要的，就是属灵上的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富足的人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只有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能够明白，明白你的话，明白自己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就求你的灵这个时候来动工，让讲的听的都因为这一段信息我们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老底家教会呢，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提到七个教会啊。那老底家教会是这七个教会里面唯一，就是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评语呢，老底家教会是唯一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，其他六个教会都有称赞，但是只有这个教会老底家只有责备没有称赞，而且他的责备是非常非常严厉的。那为什么耶稣对他们的责备这么严厉呢？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那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这段经文，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三个问题，或者说三个重点。那么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这个是14节到16节呢，这个叫 what， 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重点是，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问题， why，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问题，这是第17节。那第三个重点呢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 how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是18节到22节。所以我们呢，根据这三个重点呢，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经文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，老底家的问题是什么，14节到16节。不过我们在看老底家的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描述他自己。因为往往耶稣描述他自己跟这个教会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第十四节耶稣就先讲到他怎么样描述他自己。那十四节他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。所以这边呢，耶稣呢就要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。那谁是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呢？那就是能够把这个信息带给教会的，那往往就是他们的领袖，他们的长老或领袖这样子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写信给教会，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这个使者，说那为阿门的。在这边耶稣用三个词汇描述他自己。第一个词汇描述他自己说，那为阿门的，就是说我就是那个阿门。那什么叫阿门呢？我们常常祷告说阿门阿门，对不对？阿门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阿门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 truly truly， 就是实实在在。阿门的意思是真实的，实实在在的。那也是说，耶稣说我就是那位阿门，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， I'm the true one， 我是那个真实的那一位。所以因此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耶稣在描述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光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的真粮。所以耶稣就说我是真的，我是实实在在的那一位。所以他这样描述他自己。那么第二个词汇呢，耶稣怎么描述他自己呢？他说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那耶稣这样讲说为诚信真实见证，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真实诚信的那个见证人，也就是说我所讲的话，我所做的见证是绝对真实的，我不会说谎的，你要相信我说的话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词汇，他说我是诚信 真实见证的。第三个词汇呢，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 那么在这边呢，元首是什么意思？元首在原来的意思呢是 beginning 就是说源头开始，也就是说耶稣呢他是万物的源头，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。那么既然他是创造万物的，他是源头，那表示说耶稣呢对这个万物万有他有绝对的主权，因为是他创造的。那包括教会，他对教会也有绝对的主权。因此当耶稣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时候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老底家教会呢，他说我是实实在在的那一位，我做了见证，我的评语呢对你们教会的评语是绝对真实的，因为我不会说谎，而且呢我对这个教会有绝对的主权，因此我所讲的话你们要听，你们要改正。好，所以他先把他自己的定位，就是说把自己的跟他们的关系先讲清楚，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下面要讲的话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？在十五节十六节，在十五节十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所以这边呢，耶稣就用这个水的温度来描述老底家教会的属灵的光景。那我们知道喝水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喝的是温水，有时候是很容易呛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比较没有口感嘛，一般人都会喜欢嘴巴比较有口感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热水的话，你也会知道说哇这个热水，冷水。那温水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很容易呛到，特别当年纪大的时候，这个气管跟食道不是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呛到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这边讲呢，因为我们平常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喝热水，对吧？哇，这个让全身这个体温可以增加，血液循环很好。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喝冷水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觉得很清凉啊，很苏醒，对吧？那温水呢，就对口感不是那么好啊。所以，那为什么这样描述老底家教会呢？实际上，老底家这个地方呢，他们的水常常是温的。因为老底家本身没有水源，它的水源是在六 mile 以外的那个地方有热水泉，可是那边六个英里的热水泉呢，用地下水管接到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，水已经冷掉温掉了。因此在老底家这边教会呢，你水出来的水都是温的。那这个就是老底家属灵的光景啊，就是他们的属灵光景就是像城里的水一样，也不冷也不热。那到底不冷不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讲的冷或热是在讲一种心态，一种属灵的心态，它不是在讲说服事火不火热这个问题。服事可能一个人服事很火热，但是呢他里面这种追求灵命成长的这个心态，或追求与主关系的心态，可能是不冷不热，对吧？ 有时候这两个是不一样，因为他服事心态服事很火热，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对吧？他对追求主的心态呢不冷不热，他是在讲这个部分。 OK， 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呢，他很火热来追求灵命的成长，很火热来追求与主的关系的话，我们知道他是有属灵生命的。为什么？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有生命，所以他就会饥啊，会渴啊，会想要吃东西，对吧？因为他有生命嘛。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呢，他会很渴慕来追求跟神的关系，追求灵命成长的话，我们知道他有属灵的生命，因为他有这个渴慕，这是热的基督徒。那什么叫冷的基督徒？什么叫冷的呢？冷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看过，对吧？冷的基督就是说他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信主呢，因此他对教会的事情呢，他基本上都没有参与，对吧？他有来聚会，但是他因为他没信主，所以他知道自己他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得救。那也许哪一天他听了福音以后，他真的悔改了，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了，他得救了，愿意相信了。所以这个冷的基督徒呢，至少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知道自己还没得救，对吧？那什么叫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？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，他 也有来聚会，也有甚至还有一些服事，对吧？可是他对属灵的追求，他对跟神的关系很不在乎，可以有也可以没有，因为他在他观念里面认为说，我已经来聚会了，我还有服事啊，我很安全啊，所以至于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，那是次要的。这个叫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这样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？我们看耶稣怎么样看这样的人。那么耶稣在第十六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哇，这样不冷不热基督徒，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去，那表示说，耶稣说我跟你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吐出去表示我跟你没有关系嘛。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这不是一般想象说可有可无的问题，非常非常严重的哈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，到底我渴慕的是什么，我渴慕是这个世界的东西，还是渴慕追求属灵的事情。我很喜欢整天看很多网上的消息，还是我很喜欢读神的话语？我很重视的是跟人的关系，还是我很重视的是跟神的关系？我是要讨神喜悦，还是讨人喜悦？就说你的重心，你的渴慕到底在哪里？这跟我们的属灵的追求是息息相关的哈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-23节，它里面就提到有这样的人。他说到那日呢，一定有人会这样说，跟主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然后主就对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么这段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还传许多的异能，你看他服事多不多？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？因为 他有讲，因为他没有照主的心意去做，对吧？当主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就说我跟你没有关系，跟你完全没有生命的关系。虽然你奉我的名来传道，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多的服事，但你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危险的，如果他是基督徒是很危险的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要随时维持在一个灵命上的高峰是很不容易的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会上会下，这是免不了的，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，比如说可能我们家人过世啦，或者是失去工作啦，或关系出现问题啦，所以暂时会有一段时间，也许你觉得很灰心很失望，这个是免不了的，但是那个只是暂时的，那不应该是常态，不能够常常就是处在那种好像对属灵事情 很走下坡这样子，对吧？那不是应该常态。一个常态的基督徒应该是有属灵生命来追求属灵的事情，对吧？如果他有生命，他一定会饥会渴会渴慕跟神有这个关系。在约翰福音17:3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什么叫做永生？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还有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永生。所以大家知道永生是一种关系，认识就是跟他的关系，对吧？所以跟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老底家的问题了哈，老底家的问题就是他不冷不热，对属灵的事情不冷不热。那再来我们第二个重点呢，为什么老底家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其实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的，在第17节他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你看耶稣的评语，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很有钱啊，我很富足啊，我发了财啊，我什么都不缺啊，也不缺耶稣啊，对吧？他什么都不缺嘛。 可是耶稣看他们说，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，多你看他的描述没有错。老李家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城市，因为老李家是 金融中心，金融中心就是他有很多钱可以用，很多资金可以用。他是制衣中心，因为他生产那个黑羊毛，所以他做很多的衣服。然后呢，他是眼药中心，眼药中心他可以制造眼药水，对吧？所以他很有钱的。那因为这个城市很有钱啊，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也都很有钱的。而且这个城市呢，曾经经历过地震而毁坏了，然后他呢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把它重建起来，我不需要去借钱，所以这个城市是很有钱的。这就为什么他说我是富足，我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他这样讲。那么有钱跟属灵的追求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9:23-24他说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骆驼怎么穿过针呢？那耶稣这样讲是表示说很难，对吧？所以他说财主进天国也是很难的，所以表示这个钱财跟你的属灵追求是有关系的。那当然不是说有钱人就进不了神的国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亚伯拉罕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牛羊，很多的仆婢，对吧？可是亚伯拉罕却是一个非常敬畏神非常爱神的人，他愿意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，他是犹太人的信心之父，他是外邦人的信心之父，对吧？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有没有钱，重点是在于说你是爱神还是爱马门还是爱钱，你有选择，对吧？重点是在你的爱在哪个部分。你可以很有钱，但你也可以很敬钱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老李家教会的问题呢，不在于他有没有钱这个问题，而是在于他的心态不对，他的眼光不正确。他只看到他自己物质上的丰富，他没有看到他属灵上的贫穷。耶稣看他们的眼光跟他们看自己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耶稣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们，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，就是他们基本上在属灵上是破产的，没有一点可以称赞的。在路加福音18里面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，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啊，有一个是税吏。那么法利赛人他就感谢神，他说哦，我感谢神啊，因为没有像一般人这样这个勒索啊、不义啊、奸淫啊，我还每周禁食两次，还献上十分之一，不像这个税吏，对吧？他觉得自己比税吏好太多。那个税吏呢，他连抬头举目看天都不敢，他只捶着自己的胸说，神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好，你看这两个人眼光不一样。那神怎么样看这两个人呢？耶稣怎么样看这两个人呢？他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好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税吏他看到自己是有罪，对不对？他悔改，所以他可以进神的国。但这个法利赛人他认为自己很好，没有罪，不用悔改，所以他就进不了神的国。所以神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人的眼光到底看得正不正确呢？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你看错你就会做错，眼光很重要。这就为什么在马太福音6:22-23耶稣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当一个人眼光不正确的时候呢，里面就黑暗了。老李家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眼光不正确，他眼光昏花了，眼睛昏花了，因此他里面就黑暗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属灵的光景哦，我们不只是说在思想服事火不火热的问题。当然服事是很重要，不是说服事不重要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服事不重要的话，一个身体里面如果手跟脚罢工怎么办？ 这个身体就不能运作的，对，服侍是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要因为服侍就忽略跟主的关系。好的，那所以老李家教的问题呢，就是他觉得他眼光错了，他觉得我很富足了，他没有看到自己属灵上的贫穷，属灵上的破产。好，那第三个重点，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怎么样解决老李家的问题？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哈。那耶稣提出两件事情要他们做，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那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呢，就是要向主买三样宝贝，向主买三样宝贝，这是在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，耶稣对老李家教会说：“他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三样宝贝。第一样宝贝呢？耶稣说你要向我买。第一样宝贝，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。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？火炼的金子呢，就表示是属灵的财富，它是一种属灵的财富。那最主要的是指信心，信心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我们去看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他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就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试炼，然后试炼以后呢，比金子更宝贵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呢，主要是在讲你要向我求信心，对吧？要对我有信心，这个意思啊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讲属灵财富的时候，最基本的就是信心。因为我们如果去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里面提到说，一定要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上一直累积上去。有信心呢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呢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知识加上节制，然后呢加上忍耐，然后加上什么敬虔，然后最后加上爱，对吧？所以信心是最基本的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不断有属灵财富了。一直累积上去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边耶稣叫这个老李家教会说，你要解决你的问题呢，你要向我买，就是你要向我求信心，你要对我有信心。好，那这是第一样宝贝。那第二样宝贝呢，就是你要向我买这个白衣穿上。那为什么需要白衣穿上呢？因为刚才耶稣已经对他们评语说，你是在瞎眼可怜，然后呢怎么样赤身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穿衣服的。那为什么耶稣对这个教会这样评语说，你需要买白衣呢？你现在是赤身的，很难看呢？那到底赤身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赤身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犯罪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他们觉得说我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断的犯罪，以至于呢就好像赤身一样。我们来想想看，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看到自己的赤身，对不对？当他犯罪以后，吃了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以后，哇，马上看到自己赤身露体，就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把自己包起来。所以赤身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他不断的犯罪，看得很羞耻。那老李家教会比亚当还更差，为什么？因为亚当还看到自己犯罪，对不对？会想把自己包起来。老李家教会说我很好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赤身，他不需要穿衣服，没有关系，对吧？他没有看到自己需要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跟我买白衣。什么叫白衣呢？白衣就是我因为我犯罪的关系，我需要耶稣的宝血把我洗干净，让我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来。所以这个白衣，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就提到说，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也就是说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就是能够活出好行为。那你怎么能够活出好行为？就你有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然后你能够靠着主来活出这个好行为，这是白衣，来遮盖我的赤身。然后第三样宝贝呢，他说你还要去跟我买眼药水。为什么？因为老李家教会问题是眼光不对，眼睛看错了，所以需要跟耶稣买眼药水来擦亮眼睛，能够看到自己的可怜的光景。 所以这个是耶稣向他们所求的，说所要的，你要向我买这三样宝贝。那有人会说，那可是这个老李家教会已经这么贫穷，属灵上已经破产了，哪有钱去买宝贝呢？那什么叫做买，跟他买这三样东西呢？买的意思呢，我们知道这三样东西是无价之宝，对吧？你要火炼的金子，你要白衣，你要盐药，属灵的盐药水，这是无价之宝，世界上的财富不可能去买的。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三样？唯一的就是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的救赎，你对主有信心，对吧？你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他，向他求，这个就是买了。好，所以需要这样子来向耶稣求，需要这样子来依靠主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呢，要老李家教会就是看到自己的光景，而来向主来求这三样东西。第二件事情，耶稣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？在第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就是要能够与主一同坐席，与主一同坐席。在第十九节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他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”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教会为什么是耶稣所疼爱的呢？他不是耶稣要把他们吐出去吗？怎么会说是我所疼爱的，我要管教他呢？没有说这个教会呢，当然很多人都是不冷不热，我们知道没有属灵生命的，耶稣要把他吐出去。但是这个教会呢，也有一些是主的羊，而主的羊当听到主这样子责备的时候呢，这些羊会听主的声音，他们会悔改。所以这个教会是耶稣所宝贝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呢，就会是一个好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问题，我们如果稍微再总结一下呢，这个教会就是说他缺乏信心，对吧？对主没有信心，然后他不断犯罪呢，没有活出好的行为，然后呢再加上他眼光不对，看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有，其实他非常的可怜，属灵上很可怜贫穷，所以才会不冷不热。那耶稣怎么样，耶稣这位大医生怎么样来开处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？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宝贝呢？在第二十节是一个关键，二十节是一个关键。耶稣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耶稣说，你要解决你的问题只有一条路，我现在在叩门。好，那现在耶稣在哪里叩门？这边讲的叩门，那实际上是在讲教会的门外叩门，对吧？因为都从上下文你知道一直在讲这个教会嘛，所以耶稣说我在叩门，就是我在教会这边叩门啊。如果有人愿意打开这个门让我进来，我会进去跟你们一同坐席，一起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？把耶稣关在教会门外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不然耶稣为什么要叩门呢？老底家教会，这个老底家这个字的意思，老底家的意思呢，就是 people rule， 人民管理。老李家意思就是人民管理，因为这个教会的做法就是靠自己，靠自己管理，不是靠耶稣管理，是人民自己管理，自己做主。那也许你会觉得很荒谬，对不对？一个教会把耶稣关在外面，拿到这个还叫做基督教会吗？很荒谬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有多少教会是像这样的？有多少的教会他们每次在开会同工会议的时候，那就是用自己的办法，很多的争论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开了很久的会都还没有解决，为什么？因为都照自己的意思在走，所做的决定呢，也是说我们说了就好了，是不是把耶稣关在外面？是不是很荒谬？有这样一个比喻，有一艘船呢，就停在岸边。然后这艘船他停在那边等候出发了，那船长就告诉开船的人， 他说这一次呢你不要再迟到了，不要误时了，时间一到就要开船。那这个开船的这个水手呢就说好，那结果后来时间一到他就开船了。船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是船长打来的电话。他说你很准时啊，很好啊，时间一到你就开船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船长不在船上，你要开到哪里去？我们觉得很好笑，对吧？船长不在船上，你到底要去哪里？那今天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决定，是不是船长有没有在船上呢？还是我们自己说了就算了？耶稣说我在叩门啊，你要开门啊，我要进到你里面来，要成为你们的船长，要带你这个教会走往前，走在一个正路上面。所以这句话意思说，你教会你要开门，你要让我进来。那当然耶稣在门外叩门啊，不只可以应用到教会，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命。耶稣说我在叩门，我敲你的心门，你让我进来。那也许有人说，可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不是耶稣已经住在我里面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开门啊，让耶稣进来呢？没有错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耶稣是住在他里面，这是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就算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仍然有肉体罪性在里面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还会犯罪。我们都知道，不管多敬虔都还会犯罪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，我们这个肉体罪性呢，真的会把耶稣关在门外，真的会就随从自己的肉体私欲，自己做主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让耶稣参与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开门，我们需要让耶稣进来掌权。圣经里面在雅各书第五章提到这样一件事情，他说有一天晚上呢，这个新郎来到新妇的门口，那时候新妇呢已经洗好澡洗好脚，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了。这个新郎呢就在门外敲门，他要进来嘛，所以他这个就从门那边呢，门外呼叫新妇，他说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所以这个新郎很急着想要进来，对不对？要跟新娘在一起，新妇在一起。你知道新妇她怎么回答？她说：“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”她准备要睡觉，对吧？所以新郎就用，因为他不开门嘛，新郎就用手想要看看能不能开得进来哈。然后新妇看到新郎这样迫切呢，就起来，然后呢就准备帮这个新郎开门。等到门一打开，新郎已经走了。所以这个新妇呢就出去要寻找新郎，找不到，结果他就被别人打伤了。这是写在雅各书第五章。那这里他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新郎就是代表主耶稣，而这个新妇呢就是教会或信主的人。我们跟耶稣教会跟主本来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可是当我们在属灵上冷淡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就会只看重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就不理主了，对吧？那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属灵的保护，在属灵上往往会被魔鬼撒旦攻击，会受伤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一同坐席，不但可以享受这种喜乐，而且呢也有属灵的保护。那也许你会说，是啊，我真的很想把我的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，可是能不能告诉我实际上到底应该怎么做，给我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。 我们要让耶稣进来跟我们坐席呢，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，或者有需要这样去看这个事情，三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把耶稣看成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因为你对耶稣的态度跟你怎么看耶稣是很有关系的，对吧？你怎么样看耶稣呢？你要把他看成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当你跟最知心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比如说你在一起吃饭的话，你应该无所不谈嘛，对不对？知心的朋友无所不谈。当然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你的配偶应该是你最知心的朋友，你就跟主耶稣呢应该是无所不谈的，大事小事你都跟他无所不谈，因为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。那第二个呢，你不但要把他看成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，跟他无所不谈，你还要把他看成是最值得敬畏的主人。耶稣进到你里面来，不只是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，他要成为你的船长，他要成为你的主人，所以你要把他看成是他是你最敬畏的主人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有无穷的智慧，无穷的能力，他来引导你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但跟他无所不谈，而且我们还要问他，我这件事情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，是不是你的意思。因为什么叫主人？我们称耶稣为主，就是我是仆人嘛。那既然我是仆人的话，我哪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这种权柄？没有啊，仆人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听主人的嘛。我每件事情我都要问他，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，怎么样做才会更好，让他做主。好，所以最知心的朋友，最敬畏的主人。第三件事情，我要怎么看耶稣呢？我要看耶稣是我人生最喜乐的，人生最喜乐的。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取代耶稣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包括我们的事业，包括我们的服事，都不能取代耶稣的。耶稣应该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喜乐的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保罗说，如果我有选择，我现在希望马上到耶稣那边去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。他非常一想到耶稣他就非常快乐，他希望跟他在一起。不过当然保罗他很多事情还没做，很多托付他要完成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应该一想到耶稣，哇，这是我最喜乐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我 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是我最敬畏的主人，他是我最喜乐的话呢，我就很容易开门让耶稣进来了，对吧？ 你会 很希望他进来，因为 你这样去看他，你会跟他关系越来越好。而当他进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去跟他求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求你给我火炼的金子，就是给我能够有对你更大的信心。我信不足，给我更多，对不对？向他求嘛。第一个宝贝，更多的信心。第二个宝贝呢，买白衣穿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，帮助我除掉这些罪，让我活出一个好的行为。第三个，你可以跟他求，给我眼药水，给我让我能够 看清楚我的自己的属灵的光景，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看到你是多么荣耀，我要更多的依靠你，对吧？你要这样求，当他进来坐席，你要跟他这样求。所以我们最好就是我们每一天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好好在神面前，最好时间是早上，如果你能够在他面前灵修的话，祷告灵修，那是最好的时间，跟他无所不谈，把各样事情带到他面前，好好读他的话，在他面前读他的话。主啊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？我看不懂，帮助我明白，光照我，对吧？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位神？这本圣经是关键，所以一定要有渴慕学习神的话语的心，你才会认识这位神。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。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，那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 耶稣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这边讲得胜是什么？得胜就是说 你脱离这个不冷不热这个光景，而变成这个火热追求与主关系的这个基督徒，这个叫得胜。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应许，他说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邀请耶稣来跟你一同坐席的时候，打开心门，常常让他来掌权，跟你一同坐席，跟他无所不谈。他应许将来他会邀请你跟他一同坐在一起，在父的宝座上那边。他说就如我得胜在父的宝座坐一样，你得胜我也会邀请你跟我一同坐席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。所以最后他说，圣灵上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只要还听得见，不管本来是单数一只耳朵就可以了，你只要有耳朵听得见就应该听了。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耶稣说我要把这样的基督徒吐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火热的基督徒，不只在服事上火热，我们更是要追求跟主的关系，这个火热要有这个属灵的饥渴，渴慕读他的话语，渴慕与他祷告相交，把耶稣看成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最敬畏的主人，我一生最喜乐的。然后呢，常常跟他求给我更大的信心，除去我的罪，让我能够活出好行为荣耀你，然后擦亮我的眼睛，能够看得准确，不会看错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常常这样做，邀请耶稣进来坐席，来给我这些宝贝，对吧，帮助我能够更加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。世上的财富你积得再多，死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你都带不走，但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存到永远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，真正的富足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老底嘉教会的这一段经文，也再度提醒了我们，我们的眼光要正确，我们不要只看到外表上我们有的，我们要看到属灵上我们所缺乏的。因为真正的财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，真正的财富是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一生不断的跟主亲密的相交，与他一同坐席，向他求属灵的丰富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要求的。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听到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就是愿意更多的谦卑的常常来到主人面前求问，要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更多的来向你祷告祈求，让我们的眼光不断的被擦亮，能够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耶稣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张院长为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，也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啊。